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中国网络微博大 V、知名的投资人薛蛮子上周五因涉嫌嫖娼遭到北京警方的刑拘，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薛蛮子微博的粉丝逾千万，前不久国家网信办在央视举行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时，还邀请他出席并发表个人观点。座上宾如何突然变成了阶下囚呢？中国政府如此高调打击薛蛮子嫖娼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考量呢？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再介绍一次我们的三位嘉宾。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党史系的张同新教授，张教授在空中通过电话跟我们连线。另外呢，是香港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何亮亮先生通过 Skype 跟我们连线。另外一位呢，是我们演播室的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那么，请他们就我们被称为这个天使投资人的薛蛮子的事件呢，来进行分析和评论。那么，欣欣，我想你要提问题。
我们首先想请何亮亮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薛蛮子究竟是何方神圣。那么，我们知道呢，在中国呢，这个嫖娼事件可能并不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为什么这个薛蛮子嫖娼却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何亮亮先生。
这件事情我想有一个大的背景，这个大的背景就是最近北京，不仅是北京了，中国大陆各地的这个警方，首先是北京和上海的警方呢，开始打击这些网络的造谣者，作为这个是一种网络清理行为。那么也有人注意到，这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先生，他现在已经被提升为兼任公安部副部长，这是据说他就是主管这方面的，就是这个网络方面的安全的。那么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动作。那么我看到像这个北京啊、上海等地逮捕的这些网络推手啊，那么他们恐怕确实是有这个造谣的问题。但这个问题跟薛蛮子呢又有所不同。那么现在也有人分析说，这个薛蛮子很可能是中了圈套了。但是我想中了圈套呢，因为这个薛蛮子是个名人嘛，他在海外也许不太出名，但在中国大陆非常出名，是所谓大 V 是吧，有这个上千万的这个粉丝，而且呢他是一个很成功的这个投资者，那么同时也关心社会事务。我是说如果薛蛮子啊是由于他的这个言论本身你不能治他的罪是吧，他并没有号召要推翻中国政府，何可能他的一些言论呢是比较自由化的，或者说当局不喜欢他的，那么想整他一下。但是整他一下你不能够以言入罪啊是吧，以言入罪的情况当然也有，刘晓波是以言入罪，但是薛蛮子毕竟是薛蛮子不是刘晓波，而且他还以广义来说也可以算是太子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你说这个嫖娼呢，这个罪名当然是比较暧昧的，因为他不是，就是看来薛蛮子他不是到比方说有色情服务的这些场所去，而是在一个私人住宅，又不是他自己的住宅，这个跟来自河南的一个年轻的这个性工作者，他们有看来是有这个有交易啊。那么可以推断，就是北京警方早就注意到他了，早就已经在跟踪了。所以呢，当发现这个薛蛮子在这个一个私人的这个住所和这个河南这个小姐他们在有这样的这个交易之后呢，就当场把他逮捕了。那么但是也有人说这本身就是一个圈套，那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证据吧，就是说除非谁能够证明说那个小姐本身就是北京警方安排的。那么总之呢，薛蛮子现在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被警方逮捕呢，一个呢是对他的声誉当然是不好的，不管怎么说一个这样的网络的这个名人有大量的这个粉丝，现在是以这样的一种不怎么名誉的这个方式啊，也不是很严重的事情，但是毕竟是不名誉的事情被北京警方逮捕了，就使他呢，我觉得他也有口难言是吧。另外呢，他是美国公民，所以从常理来判断的话，北京警方即使是刑事拘留的话，是不是也应该通知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那么另外呢，也有这个中国大陆的媒体推测说，薛蛮子这样的话很可能会被如果他罪名成立的话，可能会被罚款，然后可能会被驱逐出中国。那么这也许也是中国方面现在想要收拾薛蛮子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呢，我想一个是薛蛮子，我想他如果回到美国以后，他本人如果能够这个谈一谈，也许是可以，我们可以听到他的这个解释。但是目前中国官方并没有更多的这个解释，所以也就导致各方面各种各样这个猜测啊 都来了。这个案件在香港也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嗯，那韩博士，刚才这个何亮先生也提到，这个薛蛮子有多重的身份，包括他是网络大 V， 还有包括他是一个红二代、官二代，还有是一个成功的投资人，还有他是一个美籍华人。您觉得他在这多重的身份中，当局拿他开刀，主要看重的是哪一方面呢？
我觉得主要是看重他在网络上的这个影响力。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自由派人士，那经常的呢批评中国的这个时政，批评中国的这个社会的一些不公现象，也发起了什么这个救助这个打被拐骗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些活动。由于他们对这个网络舆论的影响，这些意见领袖常常呢就是会因为他们主张一个宪政啊、人权啊，还有这些言论自由，那是中共是最关心最注意的事情。那前面何亮先生提到这个前面这个背景，其实呢这个背景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就还不是可能就是在三月底四月初的时候呢，这个中共发布9号文件就已经把这个事情提到议事日程了。那么随后呢国务院信息办卢伟就是才实施了一个所谓的网络打击网络这个网络谣言这样的行动，这个都是这个网谣言行动的一个部分，是中共精心策划的有选择的执法行动。
嗯哼，好，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我在电话线上的这个张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刚才呢何亮兰先生也提到，就是说薛蛮子这个人从广义上讲也是一个太子党，那么实际上他的这个父亲好像从前担任过中国统战部的副部长，这个民主人士，但他的确就不管他是不是属于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直接后代，但是呢他据称呢他在美国当时累积财富呢的确是中国这个体制的这么一个受益人。那么我想问您，就是您怎么看待中国体制的这个受益人他们现在对中国现行体制的这个有反抗的这么一个现象？
方才这个两位先生谈的这个黄蛮子这个事儿啊，
是
我认为都是个人的分析。我是不知道他的背景，也不知道这个公安机关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要指出一点，就是在中国，凡是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中国的警方是要打击的。
嗯哼。
这一点呢，尽管中国大陆现在卖淫嫖娼的行为相当多，但是是见到一个就抓一个，不管你是外国人，你有名人还是一般人，都是如此。你们可以翻翻我们的报纸，报道了很多这样的事情。至于他的背后，因为他黄蛮子他有那么一个背景，所以有很多人有很多的分析和猜测。究竟是不是这样呢？他这种分析呢，能够引起我们很多的思考。我认为这还是是有价值的。但是，
谢谢张教授，
应该是有根据的。我们在没有拿到这些证据之前，我认为中国采取这种行动呢，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国籍，你是什么样的重要的身份，只要你在中国犯了法，警方就有责任。
好，谢谢张教授。何亮亮先生，我们看到这个薛蛮子呢，他虽然是美籍华人，但是他在中国进行投资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呢。那您觉得中国方面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来把他抓捕起来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的背景。这个大的背景就是看来现在中国官方正在整顿这个网络秩序。这个网络秩序呢，我觉得是要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中国的网络我们也知道非常发达，有世界上最多的网民，而且这个网民的数字每天都在增加。那么网络呢，一方面就是它提供了很多言论的这个空间，交换的这个空间，那么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就是警方现在抓的人当中呢，有一些是根据中国的这个就是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法规，它也是会受到这个处罚的。比方说利用网络去这个敲诈勒索这个寺庙啊，让寺庙给他钱。那么还有呢，就是蓄意的这个制造一些谣言。那么但是薛蛮子的问题不在这个地方，薛蛮子没有去，他当然不需要去什么去敲诈什么人，对吧？看来 他是因为他的言论，但是警方又不可能说因为你的言论我们不喜欢，所以我们要收拾你，这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所以就用了这么一种就是嫖娼啊，这么一种这个就是这个听起来也不名誉的这个事情，这个来我用就非法律的这个术语吧，就是来收拾他。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警方对薛蛮子本人个人一个人啊，这不是一个单，不是一个个案，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要整顿这个网络的一个秩序。但网络秩序里面就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本身确实是应该整顿的，但是另一部分呢可能涉及到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问题，而这两者现在它是混淆在这个一起的。而且我想还值得关注的就是，除了这个薛蛮子之外，这个最近会不会还有类似的，不管他是不是什么拿外国护照的啊，或不管他的是身份是什么，就是仅仅是因为他的这个言论而被警方以某种方式就拘留他或者是这个收拾他的，那么我想这个也值得关注
啊。好，何先生，我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我问了这个张教授，就是我想听听，就是您对于这个实际上是这个体制的一些受益人，他们现在开始对体制进行反抗，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哦，这是很正常的，就是所谓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太子党红二代里面，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观点，而且还不能只用这个所谓左右来分。那么其中有一部分人呢，我想他们这个也吸取了这个文革的这个教训，他们也看到了这个中国最近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变化，包括这个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呢，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力迅速的这个增长，财富迅速的这个增加，但是社会上的这个不公正不公平呢也在迅速的这个增加。那么他们呢有一种，或者说他们接受了这个普世价值的这个观念，那么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们还是抱着一种比较保守的这个心态啊，这个就是所谓比较这个左翼的那一方，那么也有介于是两者之间的。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红二代或者太子党里面这个有不同的这个政治理念，有不同的这个看法，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嗯，韩博士，我们昨天看到这个《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昨天是8月26号，在这篇评论中呢，是题目叫《谨防大 V 变大姚》。那这个评论中说，一些大 V 成为大姚的传声筒和扩音器，这种现象要引起全社会的反思和警惕。您觉得这篇文章的出炉和薛蛮子的事件有没有联系呢？
但肯定是有联系的。这个我刚才我很同意何亮亮先生的分析，它就是一个大的背景，这个下边出现的一个事件。那么这个人民日报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人民日报还有光明网、这个新华网都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环球时报都提到这个问题，那就是整治网络，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国家信息办打击网络谣言这个行动的一部分。但这个下边还有一个大的前提，这个前提呢就是说反击所谓的七股反动潮流，七个反动潮流，就是九号文件的那个精神，贯着这个精神。那么从网络方面来讲，因为网络言论，刚才何亮亮先生提到言论自由和这个谣言这个界限是很难区别的，你可以随时把它作为一个谣言，也你可以随时怎么样定义它，对不对？那么中共这个提出来，就是8月10号的时候呢，召集这些大 V 来开会，就是提到你们要坚持，要必须要保证这个七个底线是哪几个？七个底线呢？一个是法律的这个底线，一个是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个底线，这个底线。还有是公众的国家利益底线，
是
公众权益底线，还有什么这个很多相当道德风尚，信息这个真实性，任何一个这样底线都可以以言治罪。那么你从这个这一段过程延续以来，都看到每一个阶段，4月份、6月份、5月份、7月份，7月份的那个吴宏芝在网络上发表说要炸建委的。被刑拘了10天，那8月份是10号的这个大 V 的这个会议，这个就社会责任论坛，那21号，红歌网还有很多网就要求抓捕这个薛蛮子，23号他就被嫖娼逮捕了。
韩博士，我想追问您一句啊，就是在八月初的时候，新华网曾经登了一篇文章，署名是王小石的作者发的一篇文章，说中国如果动荡，只会比苏联更惨。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呢，王小石就对什么公知啊，对这个天使啊，对这个导师提出警告。首先是提出警告的是这个天使，您觉得这有没有一点联系？说警方要开始，或者说当局开始要 整治
薛
蛮子，或者说李开复啊，他是导师的这个代言人，
对，
还有公知们，
是这个已经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就四月底就已经向这些大 V 做出了警告，让他们注意自己的言行，然后呢，很多的像何冰啊，这个什么石飞客呀，何三卫啊，这些网络知名人士，他的账号都被吊销。然后呢，很多言论受到警告，包括李开复这样的人，李开复的这个粉丝更多了，都受到警告，受到这个限制。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有选择的执法行动。这个行动还会继续进行，即使不以票仓抓何蛮子，还会以其他的经济犯罪啊，什么技术犯罪，把他治罪，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好，刚才那个
昨天我看到艾薇薇有一条微博说，中国政府何必用嫖娼这个罪名把他抓起来，应该跟美国政府合作一下，以这个偷税漏税把薛蛮子给抓起来，
对，
还更有技术可能。那么实际上那个韩博士，刚才何亮先生也讲说，对网络的这个整治呢，实际上是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有一部分人的确是在网上这个利用这个自由的这个市场来造谣生事，打击报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属于这些言论自由派。那么您作为律师的话，您怎么看这两个领域应该怎么样去界定他们之间的差别，那么让政府可以能够这个根据法律来严格的执法呢？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区别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中国呢没有这样一个这个言论自由的这样一个宪法保障，虽然有这个宪法规定，但实在实施上面没有这种保障，这种界限案例都不是很多，都没有，几乎就没有，所以呢很难界定，就是他主观执法，他的自主的裁量权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很难保证一个正当的这个法律程序来执行。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说，讲话他的这个是不是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而不是说无中生有。这种无中生有，他中共现在讲的这些大 V 的都是说他们造谣，都是他们变成这个大谣了，不是这个公众知识分子表达自己意见，所以这个界限很难区别，因为在一个人治国家里头是非常难做出这个一个正确的这个评判。
有网友开玩笑说，只许官谣，不许民谣。
是。那么有一个很细节的问题，我再想问一下，就在网上有这个造谣生事，那我好像注意到中国的法律呢，就是对你去诬陷诽谤别人，并没有严格的治罪，似乎也就是说你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好像是这样的，对，我对这个方面我并不是很熟悉，所以我不敢。
接下来我们想请张同心教授给我们解释一下，我们看到呢，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呢在星期天表示说，他说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这个性丑闻偷税漏税等整这个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所以善意提醒热衷政治对抗的人士，走这条路呢，自己的屁股一定要干净，你如果真有短又逢官必反，早晚会搞砸。我想请这个张教授给我们分析一下，您对这段话是怎么解读的呢？
这段话有他对的一方面，另外也我感到他也另外还有一方面呢，看的不够全面。这网上所说的他这些情况啊，有的是出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分析。凡是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都会知道。宪法上规定的非常明确，就是人民有言论自由、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权。但是呢，过去我们确实，我们没有做到这样。因此呢，人们就说我们没有这样的法律。只是呢，我认为是先。执行方面的问题，是你下面是不是这样做了？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的情况是有的。因此呢，在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大的改进的时候呢，有些先生们还会用老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那么，我认为这样的分析呢是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是呢，我认为凡是分析问题的时候呢。作为我们的一种想法、一种推理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下定论，必须得有证据。现在我对这个问题就不敢 也可以说没有权利下这种定论，就是警方设的套，就是警方他的谋划。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警方他是怎么想的，但是他犯了这个罪了。你这个招嫖，你嫖娼，这个确实在现在中国的法律的范围内，警方是有权利拘捕他的，但是现在并没有给他定什么什么罪啊。但是你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警方是要马上制止的。我感到这一点是也是要把它区分开的。
好的，何亮亮先生，您觉得呢？如果这个政府呢把薛蛮子驱逐出境，然后呢把这个慕容雪村的微博给关了，您觉得这个中国的网络就会一片寂静吗？
我认为啊，什么事情不能如果，也不能假设，我们只能看警方对这个问题到底要会怎么样的这个处理。因为如果单纯从他的嫖娼这样的事儿来，要是来看，他的做法和对他网络上不许他在网络上说一些是不同意见的话，处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以前，我没有资格来评论。
好的，何亮亮先生。
哎，
何先生，
我觉得这样，这个中国的网络一方面它是有管制的，这个有某种程度的管制，也有防火墙，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网络的这个基本面实在是太大了，而且这个热衷于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人呢，这个数量也非常多，就算是非常活跃的人至少也有几十万人啊，多的话也还有些不那么活跃的也有几百万人，你要让这些人完全用一种统一的口径来说话，这是不可能的。当然一些比较极端的或者一些比较激烈的这个意见，或者这个一些其实也就是若干几个这个比较著名的这个公知，可能在网络上被剥夺了他们发言的这个权利，但是就整体来看的话，目前这样的一个动作，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的中国这个网络生态。当然有一些那些这个确实是犯法的，比方说用网络去犯罪的啊，这个敲诈钱财啊，这个蓄意的这个捏造一些这个恶意的谎言的，这些受到处罚呢，我觉得这个倒也无可厚非，这本来也是应有之举。但是如何防止人们这个发表意见，实际上这个就说用这种方式啊，就是用这个整顿网络，用这个打击这些真正的这个犯罪者的方式，是不可能这个防民之口的，不可能防止这个大量的这个网民对国家啊，对社会这个生活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如果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触犯了法律，那么你用法律去取缔他，那么因为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官方也用了很大的一个很多这个资源去管控，但是基本上这样的一种博弈呢，它还会长期的这个展开，不可能说整顿了网络以后，中国的网络就变成了一片所谓的一片这个乐土，就变成了一片就是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不可能的。
何先生，那如果您觉得这些大 V 还不收声的话，中国政府是否会有进一步更严厉的行动呢？
可能会有吧，但是大 V 也不可能都把他们抓起来吧，也不可能把大 V 的这个账号全部给他们取消的话，这样的话会引起网民们强烈的这个反应，这也是官方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吧？因为网络某种程度上它也就是中国现在主要的一个言论的一个空间，因为这个中国的媒体全部是由官方在控制的，但是网络是一个官方想要管理，它你可以说它在管理，但是它无法完全控制的，是吧？特别是那些大 V 啊，这个动辄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这个粉丝，那么这样一些人你怎么可能去这个完全去控制他们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博弈，那这种博弈它会长期展开，它不可能是哪一方面单方面就取得胜利。
我觉得这个网络是言论自由是一个历史趋势，不可能在控制。那么从薛蛮子来讲，他本身是一个不是国家公职人员，他也不用公权力去嫖娼，也不用公款去嫖娼，他是一个私人，是一个企业家。所以我觉得用耶稣基督的话来讲，谁没有罪的人，你就向他投掷石头吧。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呢就只能到此结束。感谢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党史系的张同新教授、香港的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访问研究员韩连刀博士参加今天的结论。今天就是以上的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再次带您一起来关注美国投资银行雇佣中国红二代的事件，欢迎您准时收看。
时事大家谈节目呢开通了 Facebook 以及 Twitter 账号，欢迎大家前去观看节目的视频，针对节目内容发表意见，或者建议您希望时事大家谈讨论的话题。我们的 Facebook 的网页呢是 facebook.com VOAIO。